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再一次邀请大家跟我一起低头祈祷，用我口中的言语，众弟兄姊妹的心思意念都同蒙上主悦纳，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各位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冤枉的事呢？你又认为最冤枉的又是什么事呢？在耶稣的时代，大部分的犹太人都不信耶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尼赛亚，连当时的宗教领袖，包括熟读旧圣经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大部分都辨认不出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待的救世主，甚至他们还出谋献策想除掉耶稣。他们深信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上帝做着正确的事。保罗在他未曾与复活的主耶稣相遇之前，他迫害那些信耶稣的人非常之热切，他深信他自己是为上帝大发热心的，甚至将那些信耶稣的人去处死去虐待都在所不惜。就在和耶稣相遇的一刻，他才惊觉自己大发热心要为上帝所做的事，原来是在阻碍上帝的工作。所以我认为最冤枉的事就是莫过于我们努力所做的，它是跟自己所定下来的目标或者是自己的想望越走越远。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使徒行传》，鼓励大家可以花点时间去看整卷的《使徒行传》。这一卷的书除了是一本讲述初期教会的历史文献之外，更加让我们看到圣灵如何去导引世界历史的进程。圣灵不单止以前在行事，今天都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去引领着我们同他同工，完成上帝对世界的心意。今天宣道内容会是涵盖了《使徒行传》的十至十一章，刚才高执事为我们读出的是十一章的一至十八节。这章的经文一开始原来是一个的争论，提到当时的领袖使徒彼得被人质疑，为什么他做犹太人所不应该做的事呢？题外话，当我们看到一些与圣经不相符的事，实在需要大胆的你提出去讨论，并且用开放的态度去辩明。在整个讨论的过程里面，我们不是只是想着想去说服对方，而是透过理性的讨论和分辨。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都需要去准备好自己，我们要修正我们自己的有机会。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察验上帝在这个世代的心意，现在以追随。按照犹太人的律法，犹太人是不可以和外国人、外邦人密切往来的，更加不要说去接受他们的款待同台吃饭。在摩西五经清楚地写明，什么的动植物、什么的飞禽走兽属于洁净可以吃的，而什么是污秽不洁不可以吃的，连怎样去烹调这些食物都有成文规定的。例如不可以用山羊羔妈妈的奶去煮山羊羔，又例如说，如果葡萄园里面有两种不同的种子，树上面的果子就不可以吃的了。哇，这些条文写出来的时候非常之繁复，犹太人从小就学习遵行的了。除了十诫之外，犹太人还从摩西五经的经文整理出有613条的戒律，单单有关饮食就有30条了。这个是分别为圣的信念，要将自己从不洁净的物品或者人去分别出来，不要让这些物品和人去玷污自己，以免以上帝发怒，令到自己是受灾受祸。虽然大家都记得福音书记载着耶稣被质疑，为什么他和他的门徒不遵守洁净的礼仪就进食呢？可见犹太人的心意是小心翼翼，期望所行的都是合乎上帝的心意，对于外国人他们是接纳的，但要这些外国人愿意行割礼，又愿意守摩西的律法，包括这613条的戒律， 他们才可以加入成为他们的一员。当犹太人信了耶稣之后，很自然他们仍然来到去跟随这个信念。所有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需要行割礼和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这班的犹太人向彼得提出质疑呢，很自然的一件事。彼得详细去辩解为什么他要进入外邦人的家跟他们来往，以及外邦人为什么得着上帝的恩典跟犹太的信徒一样。事件的主角是罗马的一名军官，一个外国人。圣经形容他全家都敬畏上帝，对犹太的百姓非常之好，经常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而且常常地向上帝祷告。就在他每一日定时的祷告时间里面，哥尼流看到一个异象，有上帝的使者在他面前显现，除了肯定他的善行和他的敬虔之外，更加吩咐他要差人去到约帕，去找那个叫彼得的来到他的家。哥尼流心目中见到这个异象之后，有没有疑惑呢？圣经没有明言，不过从他立刻差遣三个他自己信任的使者去到约帕找彼得，就知道呢他都是相信的。当然从他的行动下，这个行动呢，他是求证着究竟他刚才所见的异象是不是来自上帝。就在第二日，哥尼流派来的使者将要抵达彼得留宿的地方，而彼得当时呢，就在他惯常祈祷的时间上到屋顶上面去祈祷，看到有一个异象，有一块大布四角吊住咁样聚在地下上面。这块布里面呢，有地上各样的四脚的走兽、爬虫和天上的飞鸟。有声音跟彼得讲：彼得过来劏了他来吃。彼得却是说：主啊，绝对不可以的，凡那些污浊和不洁净的东西我从来都没有吃过啊。第二次有声音对他说：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做污浊的。咁一连三次，嗰样嘢就收翻天上边去啦。如果你系彼得，你会有啲咩反应啊？我就觉得好奇怪啦，一头雾水添。喺祷告嘅时候见到呢个图像系咩意思啊？唔通因为我肚饿喺度胡思乱想？因为当时正系正午，主人家咧喺度煮紧饭，而经文都提到咧彼得肚饿，佢想食嘢。会唔会系撒旦嘅诱惑呢？趁着我肚饿的时候，诱使我来到去违反从小以来就应该遵行的诫命呢？就在他思量困惑的时候，哥尼流派来的人已经到了，在楼下大声地叫：有没有一个称为西门的彼得在这里啊？圣灵这个时候指示彼得：喂，那三个人呢，是他差来找你的，叫彼得落楼去接待他们，不可以说。彼得明明知道他身为犹太人，跟外国人交往是很不合规矩的，不过圣灵这一刻很明显的提示他知道不应该抗拒。于是彼得就接待这三名的使者，问明他们原来是按天使的吩咐要邀请彼得去到哥尼流的家。于是留他们住了一晚之后，第二早彼得就跟这三位使者去到凯撒利亚了。当然彼得不敢私自的来到行动，他邀请了六位的弟兄跟他一起的同行。去到哥尼流的家，彼得见到哥尼流已经请查他的亲戚朋友在家里面等。按照哥尼流的描述，上帝是要透过彼得跟他们分享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会令到他和他的家人得救。于是在座的人都非常期待，彼得一就开口讲道了。不过他还未讲完，就见到圣灵落在众人的头上，还听到他们用方言来颂赞上帝，跟当年五旬节圣灵降在犹太的信徒的情况一模一样。彼得明白了，原来一连串所发生的事是上帝要向他显明不可以将任何人当作俗世俗或者污秽的。上帝要显明告诉他，上帝不偏待任何人。 彼得，更加记得耶稣的说话，约翰是用水施洗的，不过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于是彼得就问同来的六位犹太信徒，这些人既然间领受了圣灵跟我们一样，谁能够阻止用水帮他们洗礼呢？既然听不到有异议的声音，于是彼得就吩咐奉耶稣的名来到去为哥尼流以及他家的人去洗礼了。彼得和这六位的弟兄都明白到，上帝既然给外邦信徒恩赐和给犹太信徒一模一样，这个是上帝的工作，他们实在找不到理由去拒绝去拦阻。彼得一句，我是谁个？我能够拦阻上帝的吗？让原本质疑彼得的信徒呢，听完彼得讲了之后就不再讲嘢了，只是归荣耀给上帝，同意上帝都赐恩给外国人，让他们悔改得着生命。这个是重要的里程碑，确定了上帝的救恩不单止给犹太人，也同样给外邦的信徒。凡是那些愿意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无论是哪一个都可以得着上帝的恩典。不过这个的争论很快又再次出现了。犹太信徒认为上帝没错，是开放救恩给外国人，不过他们都应该好像犹太人一样行割礼和遵守摩西的律法才可以得救。彼得再一次在耶路撒冷的大会当中，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的15章所记载，去分享他的领受，去肯定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的信徒都没有分别，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而得救，而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靠着我们守律法而得救。后来保罗都需要多次在外邦的教会当中去教导，人的得救是在乎上帝的恩典，亦都是因为人愿意去相信悔改，不是因为人的好行为，免得有人夸口他的得救是因为靠自己的善行而达得到的。要去改变一个信念、一个传统、一个习惯，事实上是十分之困难的，因为过往我们都是依据这些的信念、这些的传统、这些的习惯去行事为人。这些的信念、传统、习惯给到我们有很大的安全感，让我们知道怎样去行事为人，怎样去做出决定。今天的经文却是让我们思考，就好像保罗所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察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明明写在圣经上面，明明从小我们就已经遵守的摩西律法，今天说改就改，真的很难令人去接受。我们更加会疑惑，真是出于上帝的吗？亦或是由于我自己或者某一些人的想法、他们的私心或者私意呢？彼得见到异象，他自己都亲身经验圣灵怎样降在这些外邦信徒的身上，让他确实知道上帝不偏待人，上帝吩咐他不要将人分门别类。不过我怎样可以同人去分享这个从上帝而来这么翻天覆地的领受呢？我怎样去帮助人去接受这个好像很创新的信念呢？真是考气了。所以不单止彼得被质疑，这个翻天覆地这么开创的信念带来教会有很长时间的讨论，甚至是争论。不过真理是越辩越明，圣灵都不是带来分裂的圣灵，凡是以开放的心怀专心去寻求上帝在今时今日的指引，透过理性严带情绪的讨论，聆听不同人的经验和他们的经历，我们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们一定会砌得到上帝在每一个世代他纯良可喜悦的旨意。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知道，纵使间是使徒彼得都会被人地去质疑，当然从来都不应该因为对方是权威人士 而对于睇嚟好错嘅事，我哋唔加以去查询、求证同埋明白。不过被查询嘅人需要谦卑咁去分享自己嘅领受，而去查询嘅人呢，都应该持聆听同埋开放嘅心怀。个目的唔系要说服你，个目的更加唔系要你输我赢，或者是你赢我输的心态，而一切的辨别出上帝在每一个世代的心意，然后我们一切的跟随。跟大家分享一个的故事，这个是事实来的，是德兰修女的事迹。不过如果我曾经分享过的说话，请宽恕我，并且告诉我以后我就不再用这个例子。德兰修女在她领受第二次上帝的呼召的时候，她身在印度其中一间贵族学校里面来教书，上帝呼召他要离开这个舒适的环境，入到去学校围墙以外贫穷之中最贫穷的人当中去服侍。德兰修女欣然的答应上帝，不过上帝要他仍以一位修女的身份来到出去。对于当时来讲，这件是一件不寻常的事。德兰修女其实是可以还俗离开天主教的修会，前去帮助那些上帝要去帮助的人，但是她既想离开修会又要保留自己修女的身份，真是强人所难。这个没有先例可活，当然得不到上级的同意。为德兰来讲是很困惑，她只能够透过她的灵修导师一位神父陈情给当地的主教，期望他们可以代为向教宗去请求批准。就在他等待的时刻，他每日灵修的祷告的时刻都被上帝去催促，质疑他是不是不舍得离开这个安舒的围墙之内的生活，而不愿意按圣灵的吩咐去回应上帝的选派呼召，真是怨在往也。在德兰修女的自传里面，我们体会到那份的煎熬，等待真是磨人，不是我不想去，但我去不到，加上四位同伴不明白而来的误解和非议，就更加让人难受了。在等待教同批准的这两年里面，德兰修女当然明白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也都确实实实是上帝的心意，为什么还要等呢？或者那个是一个预备的时刻，不单止预备德兰修女，更加预备四周的人去看到上帝将要成就的新事。当然教廷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面是在这里辨明着德兰修女所提出的究竟是她自己痴人说梦话，是她自己想要，还是真的来自上帝的呼召。两年之后，教廷的批文终于落咗嚟啦，系批准德兰修女保持佢修女嘅身份，只身嫌带任何嘅资源，进到最贫穷嘅地方服侍当地无所依靠嘅人。喺呢两年等待嘅时刻，德兰修女欣然咁样嚟到去顺服，最令我感到佩服。今日经文让我再一次嘅确认，上帝系会变嘅。虽然间成文写下来的规条不可以食不洁之物，但是上帝要将救恩都赐给那些不洁的外邦人，我们万万不可以去阻挡上帝的工作。就好像保罗的师父法利赛人加马列在使徒行传第五章讲过的说话，当时一班的宗教领袖捉住了彼得和约翰，不准他们来到再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到宣讲。好多人想怎样来处置这两个人呢？加马力起身就说了，他说早前有一班人来到起来，没多久他们就消散了。你们要小心，如果这个是上帝的心意，是上帝的工作，我们可能是拦了上帝都不定，我们不要搞住他们。如果他们是出于自己的说话，他们自然会消散。是啊，没错，我们需要持开放的心怀去紧贴上帝，去察看世情， 以前没人做过，没先例可援，并不代表不可行。这个需要一份对上帝的信心，愿意信服圣灵的指示，并且有一份谦卑聆听，愿意去明白的心怀，我们才可以看得到和领受得到上帝在今时今日以怎样的新皮袋去承载祂千古不变的真理。今天经文更让我明白到，纵然拥有从上帝而来的视觉和这个的意象，看到上帝将要成就的新事，都需要谦卑和耐性和其他人分享自己的领受。那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旅程，就好像彼得和德兰修女会受到其他人的误会、非议、批评和质疑。我们需要求上帝给我们有智慧、有爱心、有耐性，好能够同人分享自己从上帝而来的领受。最重要的是透过分享、讨论和祈祷，我们更能够明白上帝在这个世代的心意。求上帝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去紧贴上帝的心意同行。阿们。